好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哈。我们呢今天来讲箴言书的第五章啊，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前面几章已经讲过去了，除了第一章哈，我们来看第五章哈。弟兄姊妹，在讲箴言书第五章之前呢，大家要先回顾一下啊，过去几章其实我可以大体跟你说一下，整个箴言书它每一章的信息基本上中心都是一样。箴言书呢不是世俗小学啊，他不是在讲为人处事的道理，他是在讲关于耶稣的道理，在讲关于教会的真理，而且最终呢在教导我们如何信靠他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第五章第一节说，我儿，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啊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哈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原文的意思是，我的儿子，你一定要留意我的智慧，要伸出耳朵听理解。什么叫理解？就是我对智慧的什么理解啊。也要说听怎么，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，在这里呢，首先箴言书它第五章在开头的时候，它和前面的几章以及后面的都是一致的。它首先强调一个什么，我的儿子啊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呢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一卷家书，也就是说是写给教会啊。然后呢，圣经提醒我们一定要留心注意啊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道，并且要怎么样，要伸出你的耳朵来听什么呢，就是耶稣对道的讲解，或者说传道人对道的讲解，牧师对道的讲解。要说箴言书反复强调的哈，在开头的时候我再重复一遍哈，大家不要嫌麻烦，就是说首先强调我们的名分是上帝的儿子，另外呢强调牧养讲道，看到没有啊？然后接着就是教会基督徒。在这里哈，这个我的智慧啊，原文它是一个单数啊，它指的是耶稣基督。你去往后看的话，我跟你讲到箴言书里的智慧不是一种理念啊，也不是一种学说，因为它是一个单数，他指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好，往上翻一下。要说从这第一章开始呢，圣经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教会当中，把我们带回到这个聚会听道当中，圣经对儿子们，对牧师，对教会以及对会众提出了要求。就是说呢，作为牧师他一定要注意上帝的智慧，要注意耶稣的道，他要去查考圣经，靠着圣灵呢去写一些讲章，去预备今天的聚会。然后对于会众的要求，就是你要把耳朵伸起来怎么样去听。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一间真正的教会首先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上，并且以耶稣基督他对圣经的解释为最高权威啊。这里这个词呢，它原文就是理解的意思啊。这里呢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的真理就是基督中心，然后呢赖恩德就因信称义。在这里提到伸出你的耳朵的时候呢，在新约圣经反复说啊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怎么样就应当听啊。我们来看第二节哈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翻。在这里哈，翻到这里先。第二节开始强调你要小心啊，这个谨守就是小心的意思哈，小心看守或者是守住，这个指的是我们的信仰。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哈，无论是世界上还是这个基督教圈子里，都充斥着很多异端，很多的邪说。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一方面上帝让我们聚会听到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谨慎守住我们的信仰。就像保罗在他去世的时候，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怎么样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！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然后啊，在这里呢有一个词叫谋略啊，这个谋略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翻译比较这个世俗化，其实这个谋略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旨意的意思，它指的是谁的旨意啊？上帝的旨意啊，显明的旨意。也要说呢，甚至说唯有这个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啊，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，就是圣经里边这些显明的信息，关于耶稣的信息，关于教会的信息呢，是神的旨意。 而且你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呢，也提到上帝的旨意啊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也提到啊，常常祷告，不住的谢恩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。而且接下来呢，它有一个知识，有这样一个词哈，这个知识主要指的是关于耶稣的知识啊，圣经里边的圣经，在这里呢，他弟兄往上翻一下，再往上一点。这前半句讲完了，后半句叫嘴唇怎么样？谨守知识。好，我往下放。这个嘴唇谨守知识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心，一方面呢，我们的心啊要扎根在真理里面啊，你不要偏向异教，你也不要偏向异端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说话啊，尤其作为基督徒，作为传道人，你讲道的话，或者你跟人传福音的话，你的口一定要谨守，要相信，要持守你所听到的那些真理啊。在雅各书很有意思，雅各书三章二节是这么说的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人在什么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什么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一个信仰正确的基督徒，一个在真道上扎根的传道人，即便他有很多的过犯，上帝都会赦免。上帝注重的不是他的行为怎么样，而是他怎么样，他的信仰怎么样，他具体要说什么。有时候作为教会呢，要谨慎自己所讲的信息，作为基督徒要谨慎自己所传的福音。好，我们来看比较重要的信息哈，是箴言书 五章三节重点讲到的，就是这里。因为淫妇的嘴怎么样，滴下蜂蜜，他的口比油更滑啊。听好了哈，大家这个中文啊，他这是因为这个和合本啊，它是上一个世纪文言文翻译的哈，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读不懂，有些翻错了，我给大家按原文重新翻一遍。因为异族妇女的嘴唇持续的低密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好，我们往下翻来看这个。首先啊，他提到哈，这个外女，这个淫妇啊，这个外族妇女，她有一个特点，她有一张嘴，你看到没有哈？她有一张口，她的口会怎么样？会低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说话比较甜啊，说的话呢比较入人的耳，说的话比较好听。那往下看哈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词刚才那个词就低，这个词是指的是持续不断的在低，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她一直说个没完，大家明白吗哈？为什么她能吸引人呢？为什么她能持续说呢？她的嘴一直在说，她说的好听，而且她不断的说啊。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呢，这个低密的低呢，也指传道，也指讲道啊。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蜂房下地的密的时候，一般指的是上帝的话语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发现这个淫妇哈，她讲的话，她是不是完全不信呢？不是，她对上帝的真理、对圣经啊，有着很巧妙的仿冒。好，往下看哈。另外一个呢，她主要是用嘴唇来吸引人，就是靠说哈。所以说，假先知那个。假先知、假牧师啊，包括假基督徒啊，他都是用话啊，用谎言来去笼络人。你最主要的是记住这个词啊，这就是这个外族妇女啊，淫妇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啊，主要指以色列之外的那些妇女啊。我下面会跟你讲它的属灵含义啊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于阴间。啊，在启示录当中呢，提到了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，啊，提到他呢与教会行淫啊，与神的仆人行淫，然后勾引他们去传达异教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再次强调一点啊，箴言书里边所说的淫妇，所说的外女，它其实最重要的含义不是讲世上的哪个女的，大家要明白哈。箴言书当中这个淫妇啊，它指的是一个团体，是一个宗教，或者说是一间教会。那你要明白，因为这里这个外女她用的是单数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去看这个外女她的特点，一方面她的嘴很甜，如同低密，另一方面她不断的说啊，她不断的去哄，不断的去骗，然后不断的去勾引人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，她在今天呢可以用来比作假教会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、假传道者。所以说 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哈，真正的教会是讲因信称义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是讲上帝恩典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是圣礼型的教会。但是你看在中国这基督教圈子里面，有律法主义，有生命神学，有三字教会，有灵恩派，有改革宗加尔文主义，这些教会，我上次提到的这些来路不正的教会，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里边是什么人去讲道，有女人去讲道。所以说你看这个真言书真的是很讽刺哈，他为什么用淫妇来形容一个假教会，因为在今天尤其在中国这个时代，你会发现在中国这个时代当中，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有一尊大恶，就是女人做牧师，女人去讲道，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。而且你看啊，他们教会的这些啊女牧师也好，假牧师也好，他讲的假道很受欢迎啊，而且呢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说，非常的多元啊，非常的包容，很符合普世的价值啊，也很像世俗小学，人在他们的讲论里边能够找到啊在世界上自己学过的一些道理。所以说耶稣说过哈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怎么样，也是这样。所以说弟兄们注意一点哈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像我们这样呢去本着圣经这样一节节去讲啊，本着基督的原则去讲，本着因信称义原则去讲的这样的真教会呢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来跟随我们的人很少，但是去跟随这个淫妇的啊，去跟随这些假教会假传道的人，你会发现不计其数。尤其是在今天中国这个时代，耶稣说的真的很清楚，因为他们带假先知也是如此。他往下看啊，他除了说他的嘴呢如同这个蜂房低密，又比喻说他的嘴啊如同什么光滑的油脂啊，光滑的油脂。这个光滑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啊，它除了指光滑也指谄媚啊，也就是说很会舔啊，很会巴结啊，很会讨好人。你看到吗，这光滑和这个词是一样的意思。这个油脂呢指的是上好的部分啊，油脂主要是在圣经当中用宗教认为献祭的啊，也就是说它模仿真的教会。要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淫妇她所传的道理就是创世纪三章第六节那可分别善恶的果子。为什么呢？悦人的好做食物，看到没有哈，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什么有智慧啊，有世上的智慧啊，就摘下来吃了。在后边呢提到他以口犯罪啊，他用假道来吸引人去跟他行淫。在单言里书呢11章32节说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。5章4节哈，接下来我们开始重点讲一下圣经当中的淫妇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这个指的是假教会啊，假传道人假基督徒。至终哦，没电了，不好意思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大家看我翻译的这些啊，就是说他幕后的结局啊，后来是痛苦的阴沉，他的话语锐利如两刃的剑。用我们来看哈，也就是说这个假教会，这个假牧师，这个假基督徒，或者说这个女牧师，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，他讲的话啊你比较爱听啊，比较符合你的心愿，但是你在他教会待久了，你会发现哈，他里边就有苦的东西出来了，他里边就有吃人的东西出来，他的话开始伤你了啊，这好听的不会一直跟你说的啊，等他达成目的之后呢，他开始给你倒苦的东西，然后他的话言语从那种锋芒下钧的蜜转成什么两刃的利剑，他会挖苦你啊，他会揭露你，他会道德吞噬你，然后直到把你灭绝净尽。这个阴沉啊，这个阴沉就是这个痛苦，看到吗？他在圣经当中主要指坏了的食物发出的那种味道啊，就是变质的东西。大家知道哈，吃了之后会怎么样？那肚腹啊会长疾病啊，这个是痛苦的意思。阴沉，这个阴沉这个词啊哈，阴沉这个词啊，它的字根是咒诅，大家看到没有哈？阴沉这个字根它是咒诅。往下翻，这个两刃锐利的剑啊就不用说了啊。 诗篇五十七篇第四节说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也要说这些讲教会哈，他不讲上帝的恩典，他不讲上帝的爱，他也不讲一信称义，他把你吸引过来，你在教会待时间长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重伤你，吞吃你，论断你，用道德用圣经来去吃你，伤害你，他一口吃你啊，一口犯罪。第五节，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脚步踏住阴间。我们来看哈，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双脚主动坠入死亡，你看到没有哈？他的脚步一直踏在阴间。也就是说，进入这样教会的人能不能得到永生呢？不能。能不能得到生命呢？不能。也不可能得到快乐。这里的人会下入死地，会坠入阴间啊，这个词是坠落的意思。要说假教会，它里面没有永生，它里面没有喜乐，没有罪得赦免，没有永生，它里面只有死亡，只有阴间，只有死人的骨头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，往下翻去。马太福音23章15节说，耶稣说哈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啊！在启示录当中呢，耶稣提到他要杀死那个假先知，然后这些进入假教会的人呢，耶稣也让他们共同被杀死啊！这里讲到这个进入假教会的结局是什么？然后五章六节我们来看啊，以致他找不到平坦的道，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个中文啊，其实它翻译成以致，我觉得不够强烈啊。我就看了一下原文的意思是，恐怕他修平生命的道路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以致找不着生命的道路，是上帝就不让这个淫妇怎么样找到生命的道路啊。他的路一直摇摆不定，自己却一直不知道。好，往下看啊。这个修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你的弯曲的啊，那些虚假的，那些世俗的道理除掉，然后呢，你的信仰是向前的，是正直的。这耶稣所说的修平你脚下的路啊，不可偏离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啊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但是你看这个淫妇，这个假教会呢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他故意歪曲圣经。你注意哈，要说这些假牧师、假教会、假基督徒呢，他故意不修正自己的脚步，因为他有没有圣经啊？他也有圣经，他知道圣经是真的，知道耶稣是真的，然后故意不去信。他知道圣经里面是因信称义，他非要讲行为称义。他知道女人不能讲道，但他里边有很多的女长老、女牧师，就像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一样，圣餐明明是主的身体，他却说这好比主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淫妇教会、这个假教会，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故意跟圣经作对啊。后边有个动摇哈，就摇动的意思。这个摇动呢，就是流离飘荡的意思。在雅各书当中提到啊，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你发现在这里说，这个淫妇啊，这个假教会的人，他在信仰道路上是坚定的还是摇动的？摇动的，因为他不信。大家明白没有？因为他不信。所以说，我见过很多三次教会的人哈，他虽然在里边聚会，但是他有很多纠结，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信的是对的。我们来看五章七节哈，众子，现在要听我，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我们来看哈，孩子们啊，现在你们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言语。五章七节呢，当上帝阐述完假教会、假信仰、假传道人、假牧师的时候，五章七节突然话锋一转，他说：“上帝的儿子们，基督徒们，神的众子们，你们现在要立刻听真道。”看到没有，是吧？是不是说要在里边再待一会儿？不是， 你要立刻从其中出来，你要立刻从那假教会里出来，你不要再继续了，你要来到真正的教会，来到圣灵庭教会，你要来到这里聚会听道。而且你回来听道的时候，你不可再转回去，你要坚守在这间教会当中，你不可离弃上帝口中的话语啊，指的是守住我们的信仰。五章八节哈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原文的意思是要使你的道路远离他，不可靠近他房门的入口。在这里哈，圣经对假教会有一个重要的警戒，是你要不要到里边啊去泡一段时间呢？不需要啊。有的人说啊，我要到三次教会拯救灵魂啊，我看这是不需要了。这说的很清楚，你要远离，而且说你的道路要远离，你的人生要远离，你的道路越远离，你的信仰不可和他的道路一样。所以说我们在2018年哈，从春节开始，我们完全从三次教会出来，我们也跟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这些律法主义、生命神学、灵派、改革宗、加尔文主义完全断绝了关系，因为我们圣经命令我们不要走他们的道路啊，我们要持守真正的信仰。而且啊，在这里的时候哈，他说啊，你不可靠近他什么，他房门的入口啊，往下翻哈。为什么我说淫妇指的是假教会？因为这个房门啊，房屋啊，在原文就是圣殿的意思，是一个假圣殿，是一个假教会，上面也有个门，你发现没有哈？耶稣说我是羊的什么门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你会发现假教会哈，他对真教会有一个啊非常像的一个模仿，他也有一个建筑物啊，看着还不小，就像那三次教会是有一个大教堂，上面挂一个十字架，还有一个大门，但是他里面讲的都是虚假，他就是提到耶稣，耶稣也是个配角而已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个词哈，就是这个房屋，我再说一遍，它跟圣殿在原文是一个词，更坚定了让我们看到这里的淫妇，其实它就指的是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这些假教会，尤其是像三字教会这样的教会啊，我们要远离，要躲避。好，往下翻，第九节啊，这节非常有意思哈，大家听好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。原文是这样的哈，免得将荣耀归给别人，将年日给残忍的人。因为你要注意哈，这个将荣耀归给别人，这个别啊，就是那个外女淫妇，原文和它是一个字，也就是说这个别人指的是外邦人，指的是异教，指的是异端，它对应的是箴言书五章里边那个什么外女和淫妇。这个外人指的是假传道人、假基督徒、假牧师啊，就是属于那个淫妇体制之下的那些人。然后你再注意一点啊，圣经强调基督徒要将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上帝，归给耶稣。但是哈，进了假教会的人，他会把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人，不一定是自己哈，也可能是自己，也可能是周边的人。所以说我会发现哈，我在三次教会里边待了三年，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要么呢他们去颤媚你啊，去赞美你，要么呢让你去赞美他，要么他们之间互相赞美，就像耶稣所说的啊，他们不荣耀神，反而是互相荣耀啊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假教会哈，他的一大特点是不崇拜上帝，不荣耀上帝，他去崇拜人，而且在一个会中去做这样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哈，进入假教会的人呢，他会把年日归给什么残忍的人。弟兄们往上翻，弟兄们知道年日是什么意思吗？年日指的是你一生的日子，也要说在那种假教会里出不来的人呢，他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到里面啊。也要说你的精力、你的时间、你的心、你的信仰完全耗在里面啊。我们在里边待过，我们知道这种感受啊。什么叫残忍的人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当中这么说过，保罗说啊，在他去以后啊，必有凶暴的什么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这个残忍的人啊，就是假先知。那明白哈，残忍的人就是假先知，就是说背离真理的人。这样的人他要起来吞吃这些三字教会，这些假教会里的信徒，让他们一生做奴隶啊，一生被吸血，一生被吃肉啊，让他们生生世世做奴隶啊。这个残忍的字根呢，就是凶猛的意思啊。约伯记说啊，凶猛的动物指的是像野兽一样的动物，吃人的那种假先知。我们来看五章十节啊，我们是深有体会哈。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啊。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，免得陌生人不断的满得你的财富，你的劳苦归入外人的家。首先你看五章十节，你注意哈，这上下两句当中有一个重点，第一个是陌生人，然后第二个半句叫什么？外人。我再强调一点，就是跟那个淫妇啊、外女在原文是一个字啊，指的就是假先知、假教会、假传道人。在这个人你会发现哈，进入假教会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他必定会损失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钱财。而且不光是钱财，你的劳苦，你一切劳碌得来的，无论是你的精力、你的人际关系，包括你的所有的资源、你的头脑、你的聪明，都将为这些假先知、这些魔鬼去服务啊。而且啊，这个满得你的力量，原文是就是说一个未完成时态，就是说这些人呢，他一直不知足，他一直在贪啊，一直在去向你要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弟兄往下翻一下，在这里啊，我是深有体会，因为我和我的妻子以前在三字教会待的时候哈，我们天天被这些假先知洗脑，以至于我们那时候早几年我们追求信仰的时候，我们那些钱基本上都扔到里头了啊。那时候往三字教会奉献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大把大把的往奉献箱里放啊。而且到一定地步，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昼夜不睡，甚至这个连自己孩子都不管啊，就在里边去搞所谓的服侍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哈，这些假教会啊真是气不得。他不单要奴役你的心，他也要奴役你的身体。然后呢，把你的钱财，把你的一生劳碌所得的都吞吃进去啊。这就是传道书啊六章一到二节所说的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财货丰富尊荣，以至于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什么外人来吃用，和这一个词儿啊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祸患。往下翻，这个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哈到十八节告诉我们，这些离间我们叫我们跌倒背后真道的，他们其实呢不是传道人，他们不服侍耶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啊，用欢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。要说假教会假传道人，你会发现哈，越是这样的假教会，他讲奉献讲的越多，他讲服侍讲的越多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说这些圣经说的很清楚哈，免得你的财物归到外人手里啊，免得你劳碌就服侍哈，归到那个外人家里。所以说今天你看三字教会哈，包括温州的一些这个律法主义教会，他整天就讲奉献奉献奉献啊，然后他说你要守十一奉献啊，越穷越奉献啊，上帝要敞开天上的富库祝福你，你奉献钱干啥呢？我用来建圣殿啊，就是盖那个大房子哈。然后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教会呢也是这么说，他说你要努力赚钱拼命奉献啊，最终钱去了哪里呢咱也不知道啊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呢，以敛钱为目的，以奴役人为目的。大家要注意，今天三字教会哈是我重点提到的，它主要是这样的教会啊，它有大把的钱，但是它从来不用在传道，不用在传道人身上。我那个前两天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叫宗教慈善会嘛，上面有几个中国的这个圈子宗教圈子里的人，那个伊斯兰教的好像捐了3万啊，那个道教的啊捐了是1万，捐多少了？ 那个三次基督教两会一下捐30万啊，这都是有钱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啊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这样人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。而且后边提到哈，你劳碌所来的，你劳苦所来的，都要归到这些外人，这些假教会手里。弟兄们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传道书当中所罗门说，日光之下的劳碌毫无意义，是祸患。因为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假教会当中学习假道，服侍假先知，把钱财奉献给假教会，这是一个人人生的终极悲哀。这样的人还不如什么都不信，我是深有体会。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，我们的信仰是以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为我们的信仰，我们靠的是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不靠钱财奉献，我们不在得救的条件上加添任何的行为条件，我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借着信。所以说你看假教会假先知，他就是让你不断的去做，不断的去献，不断的去服侍，让你成为他的奴隶。后边说归入外人的家啊，这个家很有意思，这个家就是圣殿的意思，在原文这个外人什么意思，就是外邦的意思，什么殿，外邦的殿啊，异教的殿啊，异教的庙宇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外人的家就是外邦的殿，对应外女淫妇异教假先知假教会。顺便说一下，在里边服侍的也是淫妇。我们来看5章11节哈，我们要注意听哈。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。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，当你终了的那一天啊，什么意思，哪一天，人生结束的那一天，活明白那一天，那一天还是不是这么热心热乎了，不是了，你就会哀叹。用你们这个哀叹原文啊，也可以翻译成咆哮啊。所以说人快死的时候，尤其是这个进入邪教啊，或者说信了假道的人啊，他死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反应。脾气好点的会怎么样，会哀叹。脾气坏点的会怎么样，会咆哮。啊。而且呢，这一刻是哪一天呢，就是在你的肉体你的肉身消亡的时候。也就是说在一切结束的时候，就是这些在假教会里面服侍一辈子的人绝望的时候。他们的下场啊，会比那些假先知还惨。因为那假先知也骗完了，也吃完了，也喝完了，也造完了。但是你呢，你是给人提供资源的。啊。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，你往下翻一下。结束了。一切结束了。有一天结束了。啊。而且这里哈，这节圣经原文有两个肉身。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注意到什么意思。今天三个教会啊，今天这些立法主义教会啊，他不讲道成肉身，他讲什么，肉身成道，肉身成仙，肉身修行，修炼成仙啊，灵修修炼生命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啊，他们实际上不是这个以信为本的宗教，他们是以肉体为本的宗教，以行为为本的宗教。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肉身将随着他们的人生一起结束，永远的结束。那一天将是他们悲哀哭嚎的那一天，因为他知道他一辈子被人骗了，他一辈子进入了错误的信仰。12节说，这个说是谁说的，是那个人说的，大家明白哈，是那个咆哮的那个人说的，是那个呻吟的那个人说，是那个快死的那个人说的。说什么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啊？原文的意思是说啊，这个说是很重点，说我怎么会恨恶教导呢，心里会轻看责备呢啊。中国有句俗语哈，不知道恰当不恰当，叫人之将死怎么样，其言也善啊。有这种人啊，就死的那天啊终于活明白了，死的那天啊终于想明白了，开始说实话了。而且 原文有在开头有一个字中文没有，就一个感叹词，就说我怎么会这么蠢，我怎么会这么硬啊。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讲教会，他为三字教会，他为这律法主义教会奋斗了一辈子啊，为他们征战了一辈子，到死的时候硬不下去。你要说他说我为什么要用我的一生去抵挡真道，往上翻一下啊，英子们你要注意哈，我劝过很多三字教会的人，我说你要悔改，你们信的是错的，圣经是因信称义，赖恩得救，靠耶稣的宝血得救，他非给我讲啊，非得要有行为，信心加行为，这人若不是我早点离开他，他能给我变一辈子。用怎么样，所有这些假教会的人，所有这些错误信仰的人，有一天他会同意我们的观点，有一天他会发现啊，上帝接着你说的真的是对的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我为什么这么愚蠢，我为什么要抵挡上帝的真道啊。前面有个管教哈，这管教什么意思呢？管教就是纠正的意思，就相当于新约圣经所说的归正啊。而且哈，弟兄往上翻一下，我主要解释两个词。你看到有一个叫训诲是吧？有一个叫责备啊，往下翻。这个训诲啊，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归正，就是把你从错误的道上把你带到正确的道上啊。后边那个词呢，那个指责的意思就是争辩的意思啊。我就是说一些神的仆人呢，也会为神的真道呢与这些人争辩，但是最终呢很多时候也辩不过他，不是辩不过他，是人家不听，你知道吧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些假教会的信徒啊，他到死之前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两大罪恶，一个是不听真道，一个是藐视真道，藐视神的仆人，藐视圣经真理，另外一个呢是他们不听劝，他们内心藐视，他们的心被魔鬼酸透了。十三节我们来看啊，也不听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看这里哈，原文的意思是我不听从我老师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导我的。这里有没有提到老师啊？牧师、老师，侧耳听那什么教导我的，教师、牧师。也就是说不听真道，抵挡真道，拒绝真道，藐视真道，就是使徒行传斯蒂凡所说的硬着镜像心与耳朵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啊。而且哈，有很多人呢他是捂着耳朵不听真道。也就是说这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在他人生将结束的时候，他想起了箴言书四章二十节，那里圣经说，我儿你要怎么样，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到他的就得到了生命，又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有一天人会都明白。往下翻哈，这个教师哈，教师呢，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六节，就是那个曼利橡树的那个曼利哈，曼利就是教师的意思。这个教师指的是啊，第一方面呢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牧人，是真正的教师。另一方面呢，耶稣基督所案例的使徒，一直传承到今天所案例的真正的牧师啊，就是讲真道哈、啊，讲因信称义的牧师呢，也是这种教师。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说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由一个牧者所赐的。要说你看这个愚昧人哈，他除了拒绝真道，他还轻看圣职。大家注意哈，今天一个传道人，尤其是我们这样圣礼型的教会，我们这样的传道人都是要经历案例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牧师做传道人的。但是那些三字教会，那些灵派教会，那些假教会啊，他随便找一个女的都能上来做牧师。所以说那样的教会是轻视圣职的教会啊，所有女人讲道的教会上，所有不重视圣职的教会，他也不会重视我们所讲啊。这里讲的是教导，指的是牧师的责任，就是讲解圣经。那我先看，在创世纪说过哈，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憎恶。我们来看五章十四节，我在圣会中几乎落在诸般恶中， 弟兄姊妹哈，他这个中文翻译有点错误哈，因为这个原文没有圣这个字哈，我大家念一下这句话原文什么？原文的意思是，我几乎陷入全部的恶，在那些聚会的会众中间。弟兄姊妹听好哈，这里原文说的不是圣会，这是这个人他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直在圣会里啊？不是的，他在他那间教会里聚会。他说他在他那间教会里啊，不但没有得到罪得赦免，他反而陷入了几乎全部的罪恶当中。兄弟们，我跟你讲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大家听好。我们的信仰是仰望上帝的救恩，然后呢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因信称义进入永生。但是假教会你要明白啊，他不讲信心，不讲恩典，他也不实行圣礼，他讲行为啊。他说我们有好行为啊，行为你说你讲的不重要，你行的重要啊，又有爱又有行为，要包容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发现个问题哈，如果一间教会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传道人，他离开因信称义，离开上帝的恩典，离开真理，他去单独讲爱啊，讲行为，讲包容，我就会发现其实他背地里做的全部都是恶事。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，所有整天鼓动别人去奉献的，鼓动别人去献身的，鼓动别人去牺牲的人，他自己从不牺牲。而且哈，相信了这些假道理的人会变得跟这些假牧师一样会吃人啊。你会发现今天很有意思，像中国这个圈子里的这种基督徒这种教会哈，他虽然在讲爱，但是他有没有爱？根本没有爱。他虽然讲好行为，但是他那是屁行为，根本没有一点好行为。他讲包容，但他绝不包容。所以说一个人没有信心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基督的时候，他即使说的再好，他也会陷入全部的恶啊，他会几乎把所有的恶事做尽，把所有的恶话说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聚会的那间教会是假的，那个讲道的那个牧师是假的啊。这个集会聚会很有意思啊，他在西班牙文当中呢也可以指好的聚会，也可以指什么恶事图谋恶事的聚会。好，五章十五节，这里圣经开始转了啊，也要说把那些坏的灭亡的讲完了，那些悲惨事情讲完了，接下来上帝告诉我们如何不走的那一步。五章十五节说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又怎么样，这个翻译是有点失误的哈，原文没有查到有自己这两个字，原文是这样的，你要喝那池子里的水，饮那井里流出来的活水。了解新约圣经的不用我说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渴，人若吃我所赐的水怎么样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活水指的是上帝的道，而上帝的道在真正的教会当中，在真正的池子当中，在真正的井里面，由那个真正属于上帝的仆人发送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水是甜的，这水不是苦的，这水喝了不会让你纠结，不会让你痛苦，不会让你长病，会让你的身心灵魂得着医治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，在最大之日的时候，耶稣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源泉。而且在启示录当中提到生命河的源泉，提到生命河的水，上帝说他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所以说这一节的重点，第一是那一个池子，那一口井，这都是比喻哈，真的教会。另外是从那池子那井里面流出来的什么活水，圣道，上帝的真理。好，来看十六节哈，你的泉源岂可长于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。用怎么他多了两个这个字啊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什么。原文的意思是， 泉源岂可长于在外，水渠的水岂可流在街上。丁总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活水啊，真道啊，弟兄姊妹，上帝是赐给真正的教会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真正的教会之外，你不可能喝到这样的水，你不可能听到因信称义、罪得赦免的这样的真理，因为上帝就控制这个活水泉的水，让它不往外淌。大家明白？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第一个方面，教会之外无救恩；第二个方面呢，教会之外无真理。而我这两点所提的教会是圣道圣理型教会，而不是那些三字教会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教会啊！你看啊，他说泉水啊、活水啊不会流在外面，这个外头原文是街道的意思，而且也不会流在什么街上，街上指的是宽阔的空间。有的人问呢，这些书不说嘛，智慧在街道上发生啊，在宽阔的空间发，你怎么说水不往外头流呢？弟兄姊妹听好，真言书讲的那些经文的时候，指的是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上街上传福音，上街上去劝人信耶稣，而不是说在教会里不聚会的跑街上去。大家要明白啊，这里强调的是从世界回到教会，而不是从教会转向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换而言之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也在警告我们远离三字，远离灵恩运动，远离那些不要教会、弃绝圣道圣礼的那种。有些今天有些基督教机构搞的一些什么香港有些特会啊、灵恩大会啊，在济南也有啊。以前有个灵恩派的大姨整天说：“哎呦，赶快来呀、啊，这里来了个大师，有特殊的恩赐，快来快来快来！”老大人跑那就不聚会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他主要是让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聚会，另一方面呢，远离那些所谓的特会啊。今天尤其是灵恩派就搞一些这种特会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去那里哈。在教会里面才有真道，在教会里面才有活水，在教会里面才有经文。而且哈，在这里呢，不单弃绝那些特会，弃绝三字教会，弃绝灵恩运动，也弃绝一些社会福音。大家明白哈，什么叫社会福音哈？弟兄姊妹，社会福音啊，就是说把基督教、把圣经啊当成一种理念来改良社会。啊，有的三字教会的女牧师整天祷告，主啊，让中国成为基督化的教会啊！我可以告诉你是，基督化的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弟兄姊妹。你可以祷告你的教会成为基督化的教会，但是一个国家，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。所以说呢，有一种福音叫社会福音，就是把基督，我听有人很有意思啊，有人信主，问他怎么信的，他说我就想救中国嘛，改良中国，就找到基督教了啊！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种错误的道路。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中国圈子流行的一种叫职场神学啊，在职场荣耀神，在职场上去拼打，在职场上然后啊居高位来荣耀神。还有一种就是说今天的三字教会啊，这些律法主义教会哈，搞圣母神学，喜欢在外邦人面前表演好行为。他说这个圣经不重要啊，外邦人不看圣经，外邦人看你就做行为啊。你会发现这些跟这里所说的都一致，就是说我们要弃绝那些喜欢表演生命、表演行为的那些邪教徒，进入圣礼型教会，就是讲真道，给人赦免，靠着上帝的恩典赦免除罪的这样的教会。也要说这里等于在告诉我们哈，那些假教会啊，就是符合真言书啊第五章这里边这种淫妇的这种教会啊，它里边不可能有生命之道啊。他说水岂能长到街上去啊？泉水岂能遇到宽阔处？也要说你不要去那里，因为那里根本不可能有真道。五章十七节哈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让这些唯独归你，不让外人与你分享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听好啊！有一次呢，耶稣讲比喻，门徒说：“对众人说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，只叫谁啊？你们知道。”不叫他们知道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，在他们的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为什么呢？ 免得他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往下看，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救恩啊，这些真理唯独要归给真教会呢？这是上帝的原则，因为上帝不喜欢淫妇，上帝不喜欢那些假教会，所以上帝也不喜欢里面有真理啊。上帝让人来到真的教会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说上帝的原则啊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，你往外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你说信耶稣有永生，这个所有人他都能听懂，但是关于得救关于永生的信息里边有一些详细的细节，你只能到教会里边来听，在教会之外没有真正的真理。也要说这一切的真理，这一切的活水不会赐给假教会，不会赐给假基督徒，不会赐给假牧师。假教会在今天中国来说关门是他最好的选择。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，我曾经幻想过啊，到三个里边啊去挣扎挣扎，服侍服侍，让他们转向真理，但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不光自己是个淫妇，他还差点把我变成淫妇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尤其在中国最近这个时代，我发现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就是这个三字哈，这个大淫妇他拼命的舔西律，但是西律最近专门揍他，知道吧？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管教，我希望这样的假教会一个接的关，一个接一个的关门，这些假教会这些假先知被除掉之后，人才能有机会认识真正的教会，认识真正的真理。五章十八节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啊。这句话我念一下原文的翻译，原文是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少年时的妻子。因为这句话我跟你说它也是指比喻，淫妇是不是比喻？是比喻。对，这个少年所娶的妻是不是比喻？是比喻。如果你说这里讲婚姻，那就没太大意义了啊！谁不知道你要对你老婆好，这个谁都知道，但是那个跟永生没有太大关系哈，跟信仰没有太大关系。在这里注意哈，首先圣经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这是上帝对一个传道者对一间教会的要求，就是你要确保你这个讲台你这个教会是有福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传真道，你要讲符合圣经的真理，只有你持续的守住真道，持续的宣讲正确的真理的时候，你这个全员上帝才不给你堵死，才能继续用你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后半句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告诫所有有兴趣接近基督教信仰的人，你要找那个上帝真正的心腹，真正的妻子，真正的教会。因为在圣经当中我说过淫妇指假教会，但是圣经当中这个贤德的妻子，少年的妻子指的是神的教会。圣经用女人比上帝的妻子，在旧约的时候用以色列比上帝的妻子，在新约用教会比上帝的妻子。上帝的妻子不是哪一个女人，而是那些真正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合体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的全员蒙福，就如约翰福音所说的啊，那些领受圣灵的人，那些宣讲真道的教会。也就是说，少年的妻子、贤德的妻子、贞洁的妻子，与那个淫妇、与那个假教会正好相反。这是真正的教会，是有真理、有恩典、有真爱、有因信称义的永生之道的教会。往下看哈，下面十九节也是在讲真教会啊，我就不给你卖关子了。十九节说，他如可爱的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因为怎么样哈，这句话我给你用原文翻译一下啊，他这个你可能看不大懂啊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他好像就真教会好像什么呢？可喜爱的母鹿，又好像什么？听好这个词哈，蒙恩的母山羊，听好没有哈？中文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字？没有哈，弟兄姊妹注意听哈，我说的是原文哈。要说真的教会好像可喜爱的母鹿，好像蒙恩的母山羊，愿他的什么？双乳使你时时满足，他的爱使你一直恋慕啊。 这个中文他都不大敢翻译这个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实际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丁子们？你去看哈，它里边我用红字标出来那几个字是重点。也就是说，一间真正的教会，首先是蒙神什么喜爱的、可喜爱的母鹿啊，用母鹿来比一个女人，来比一个心腹，来比一个教会。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什么样的一种牲口呢？蒙恩的母山羊。要说上帝所喜爱的，上帝赐下救恩、赐下赦免的教会，然后他里面的人有什么满足的喜乐？他有真正的爱，会使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一直恋慕。也要说这样的教会呢，第一，他蒙神喜爱；第二，他所宣讲的是上帝的恩典。你注意哈，他不是野山羊。那些讲啊，不能光有信心，得有行为，得有生命的，那明显是野山羊啊，那明显是不蒙恩的山羊。但是这言教会所讲的是赖恩得救，是殷勤诚意，而且在其中的人有满足的喜乐，而且这间教会才真正可能有爱，听我怎么？而且那些真正追求的信徒，愿一生住在这样的教会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在三次服侍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啊，那个假教会服侍几年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的一个最大的评价就是没有爱，没有包容。但是其实他不明白，我不包容他们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愿意他们从那个假教会出来，免得灭亡，免得死亡。只不过他们不能领受这样的爱。但是一间真正的教会是有真理、有恩典、有信心的教会，所宣讲的就是上帝的爱，而且那些愿意听到聚会的信徒愿意永远住在上帝的殿中。好，往下翻五章二节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，为何怀抱外女的胸怀？原本的意思是，我儿，你为何迷恋异族妇女啊，就是假教会哈，为何拥抱外邦女子的胸怀？我往下看哈，上帝在这里开始发问了啊！对那些还不愿出来的人，上帝说了，上面给你讲了这么多假教会的坏处，又给你讲了真教会的好处，你一个基督徒，你为什么还要在里面？你究竟喜欢他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拥抱他？你要在信仰上继续走错误的道路，与他行淫吗？实际上，这节圣经上帝在呼唤所有在纠结、在犹豫的人，从其中出来吧。我今天也向所有听到这福音的人，包括我们这音频要发到远方的时候，那些在三个教会里面啊，那些在假教会里面，在那些偏离真理的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，从其中出来，进入真正的教会。二一节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道路。个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面前，他修平人一切的路。这二节二十一节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它分两部分，你听好啊。第一部分前半句，人所有的选择，人所有的喜好啊。我想问一下，教会是不是人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选？是的。那进大教堂的人呢，进假教会的人，他一定有自己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选怎样的信仰，你进怎样的教会啊。你进真教会，进假教会，你进这个律法主义教会，你还是进圣礼型的教会，你无论真信还是假信，你的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眼前，上帝都会给你记住，有一天他会按你的信仰来决定你永世当中的命运。但是你听好，第二句告诉我们，后半句哈，就是他修平人一切路，你可以让上帝给你选择，你不要自己选择，你不要用我的肉眼看得好，因为你的眼睛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让上帝为我们选择，让他来修平我们的道路，让他把我们信仰道路上那些角角渣渣，那些弯曲偏离的为我们去掉，让他把我们从这个淫妇假教会的爪牙之下拯救出来。我们看二十二节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二十二节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，上面上帝反复在劝人出来进入真的教会，而这里这个五章二十二节主要是针对什么呢？上帝说了你要出来，然后你还不出来，还在其中的人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上帝的口风变了，不再称我儿我儿啊，上帝说什么恶人。我再强调一下啊，箴言书里的淫妇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小姐啊，箴言书里的这个爱妻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妻子，箴言书里的恶人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杀人放火的人，他指的是信仰错误的人。你要注意圣经的恶与世界定义的恶之间的不同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，在这里的时候他相当于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，你看哈，我得知有等妇人彼此含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神所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啊，那些愿意听真理出来的人怎么样躲开了，什么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。也就是说这些恶人他持续的住在那里面，有一天他会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有一天他会被自己的罪恶如同绳索缠绕。听懂没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听懂，那红字放在第一，哎，红字放在第一。也要说听懂没，我刚才讲过，像三字教会，像这个就是讲生命讲行为讲律法主义的教会，它里面几乎没有啊，不说没有，有也不是重要的，基本上没有，他不讲恩典，他也不讲信心，他也不讲赦罪，他只讲生命好行为守律法。我想问一下，他的罪到结束的时候能得到赦免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说这等人哈，他最终的结局就是说他的罪还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罪的生命，他被自己的罪缠住了。因为那样的教会没有恩典，没有信心，没有赦罪，是没有赦免的那种假教。我们来看，往下看，耶稣说哈，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啊，就是说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律法主义者说啊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就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你们如今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所以说今天啊，我们也劝过啊这些教会里边的人，尤其三字教会啊，我给他指出过他们的错误，但是他们不愿出来，所以说只能说再见啊。五章二十三节，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怎么样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怎么样走岔路。我来看原文哈，他因缺乏教诲而死亡，又因愚昧甚多而一直走偏。也就是说哈，一直拒绝真道，一直在假教会当中的人，他会灭亡。那人说了，你说这假教会聚不聚会啊？聚会。讲不讲道？讲道。能没有训诲吗？有训诲，但是没有真训诲啊。这里的这个缺乏训诲指的是真训诲，因为一直得不到灵粮的牧养，一直听不到真道，所以最终灵魂死亡。而且呢，不光是死，他的一生是愚昧甚多的一生，这个叫愚昧过甚啊，不是一般的愚昧啊，是非常愚昧，然后走岔路。原文的意思是一直走偏，你注意哈，一直走偏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假教会的信徒哈，它有两大特点，第一个是他不听真道啊，我们也曾经帮着音频啊传道给三字教会的人，但是人家就是不听，而且呢人家张口闭口教训你更厉害，知道吧，他抵挡的很厉害。甚至说呢，他们有个特点，就是说一直在走偏啊，一直在偏转。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说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以赛亚书五章十三节说，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掳去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。啊，好，又打开那个传道书十一章。 好，弟兄姊妹哈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传道书第五章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哦，真言书第五章，对，说错了，真言书第五章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的时候呢，去读一下真言书，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每章开头都是相似的，啊，都是我儿怎么样，我儿怎么样，都是在强调你要就会听到，后边再讲，你要听真道。而且你往后边的真言书翻哈，真言书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淫妇，讲的都是假教诲、假先知、律法主义、生命神学啊。今天呢，在中国这个三字是个重点啊，圣经教导我们呢，要远离这样的教诲，要远离这样的人，免得与他们一同被上帝惩罚。而且呢，在五章的这个十五节和十六节的时候讲到，只有在真正的教会当中有活水，有真道啊。然后呢，在五章这个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时候讲到，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教会。最后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，讲到恶人的结局，不信者的结局，在信仰上走偏的人他最终的结局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